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我们要继续的去寻找智慧，伴随着蜗牛三兄弟他们的经历呢，去认真的思考到底智慧是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够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寻求到上帝赐给我们的智慧，并且以智慧来开启我们的人生。这样的话呢，我们才不至于虚度了光阴，空过了我们的宝贵的年岁。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我们先来向他祈求赐给我们一颗受教的心，只要我们愿意寻求，他就会上尖下流的赏赐给我们。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父啊，我们祈求您怜悯我们，用基督耶稣宝血厚厚地遮盖我们，以至于我们来到你脚前的时候，我们能够赤露敞开，坦然无惧。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在下面短短的时间，能够完完全全地专心仰望，以至于您自己的恩典可以向我们倾流，使我们不再过一个愚拙的人生，乃是因着靠着您的名能够活在您智慧的光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让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眼看着天就快要黑了，蜗牛三兄弟忽然想起来，他们已经一整天都没有向妈妈报平安了。这时啊，蜗牛老大就急着对老二老三说，哎呦，我们还是赶快回家吧，明天如果妈妈允许的话，我们再出来找青蛙大哥比试吧。可是当他们三个朝着家的方向一看的时候，才意识到，哇，这是一天的路程啊，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够爬回家呢？看看身边的乌龟大爷，再想想蚯蚓小弟，看看只会蹲在荷叶上的青蛙，再想想喜欢不劳而获的乌鸦，蜗牛三兄弟觉得啊，靠他们谁都没有办法传递消息给妈妈，不是太慢就是太小，不是太懒就是太坏，总之现在想要联络上妈妈是不可能的了。三兄弟开始难过和害怕起来。乌龟大爷这时慢悠悠地说道，
孩子们，我看你们还是比赛吧，一旦比赛，池塘的居民都会来参加，消息就会不胫而走，你们妈妈就知道你们是安全的，不是吗？
蜗牛兄弟们觉得有道理，于是决定向青蛙挑战。但这次比的可不是赛跑，而是谁能以最快的速度把三兄弟都平安的消息传递给蜗牛妈妈。青蛙根本不屑一顾，他觉得蜗牛们不自量力， 因为啊，青蛙只需要三跳两跳就能够蹦到蜗牛家，根本就是眨眼的事儿。但蜗牛兄弟却打赌说还有比这个更快的方法。青蛙心中不可一世，骄傲自满，根本不相信蜗牛兄弟们的话。这时三兄弟集在一起商量了一下，蜗牛老大就发言了，
我们会让你看到我们是怎么赢的，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所有的池塘的居民都来见证我们的胜利。
啊啊啊啊！荒唐，你们就是要让全世界都看见你们是怎么输的，是吗？我本来还想给你们留一点面子，赶快通知大家来看你们是怎么输的吧。
青蛙得意的都快忍不住了，他巴不得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速度。这轻而易举的胜利将会为自己赢得多少赞美呢？想想未来的荣耀，青蛙都有一点忘乎所以了。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啊，珍儿要在这里卖一个关子，你肯定特别的想知道，到底青蛙后面赢了吗？蜗牛三兄弟是怎么来对付这个骄傲自满的青蛙的呢？请我亲爱的小朋友们先不要着急，在未来几天的凌晨小故事当中，珍儿呢会慢慢的来向您开启这个故事。不过今天故事说到这儿呢，其实会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当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一些挑战和难题的产生的时候，往往就是测验我们到底是不是一个拥有智慧、拥有能力、拥有勇气、拥有胆量的小朋友呢。好多时候我们平顺的生活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测试到我们里面的品格还有我们的能力的，往往就是在挑战和急难来临的时候，就如同一个罐子被打碎了，你才知道里面装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里面是骄傲、自满、虚荣和依靠自己的自作主张的小聪明的话呢，当困难和痛苦或者是挑战来临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这些包装一打碎，里面展现出来的可能就是我们这些不够完全、不够完整，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品格。而如果我们里面从小就是一颗依靠的心，一个坚强、勇敢、真诚、良善的心灵的话呢，当困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懂得怎么样依靠神去做出正确的决定。而往往我们究竟是不是一个充满聪明智慧的孩子，就是在急难、痛苦、挑战、问题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反应的，我们是如何去应对、如何去面对的。这个时候往往我们的态度就让人看到我们究竟是不是有智慧的人。今天的经文呢是箴言书的第六章，里面谈到了许多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智慧，但是有一段经文呢却是珍儿从小就要熟熟的去背诵的。箴言书第六章的第16节到第19节这么说：耶和华所恨恶的有六样，连他心所憎恶的共有7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哇哦，每一次当珍儿去背诵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就会反射到自己的身上，想想看，哇，我到底有没有犯任何一种神所憎恶的罪呢？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图谎言的假见证，还有在弟兄中不散纷争的人。我们看到这几样的罪往往涵盖了我们的心思意念、言行举止、一动一静、看得见的、看不见的，在每一个我们的意念的转换之间，都能够体现出，都能够测验出我们究竟是过讨神喜悦的人生呢，还是不小心犯了耶和华所憎恶的罪。 而所有这些罪的起点都是由于我们骄傲自大，远离了神的心意，背叛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最美好的那个旨意。因为我们自以为是，自作主张，所以首先就是高傲的眼。那今天我们透过凌晨小故事也看到，其实一颗骄傲自满的心就是一个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所能够做出来的最愚蠢的决定。每一个谦卑的人才能够会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进步，而真正的成长，真正的智慧，就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经历神带领我们的那个最美好的旨意，并且愿意透过我们的学习、成长、信靠、顺服，将神最美好的心意活出来。这个就是智慧的人生。而一个愚昧人就是一个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不愿意依靠神、相信神、信靠神、顺服神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但愿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选择走这样一条愚笨的道路的。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从小就有一颗受教谦卑、敬畏上帝的心，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求主将您美好的智慧和恩典丰富的赏赐给每一个聆听喜乐灵城节目的小朋友，还有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愿意我们以您的心为心，以至于我们可以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成为世人的祝福，成为您荣耀的见证人。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来读箴言书的第六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听从父母亲的教导呢？第二，神所憎恶的罪有一些什么？希望透过我们今天的故事和讨论，骄傲真的是阻止我们过智慧人生的一个最大的拦阻。好，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位，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征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征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走进全新一天的真爱之我家婚姻私塾，我是林征儿。今天呢，征儿为您请到了我非常心爱的一对弟弟妹妹哈，在主内征儿认识他们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也在家庭事工的共同服侍当中重新认识了他们，也陪伴他们的生命一起成长。欢迎我的小王弟弟还有小林妹妹。
大家好，我是小林。
大家好，我是小王。
他们非常非常的可爱。其实平常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征儿搬家之后呢，就跟他们很少有交集，但是从现在看到他们，想到他们才开始与我初相识的时候，真的觉得哇，那个生命的成长实在是充满了神的步步的恩典。那今天为什么征儿要把小林跟小王请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因为他们有非常美好的生命的见证，以及他们经历了在婚姻的建造、子女教养的过程当中神亲自的带领，所以今天我们必然要走进他们的生活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首先呢，我想让小王弟你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婚姻家庭的背景，比如说结婚多少年啦，有几个孩子，现在目前的这个状况是什么。
我们结婚时间挺久了，我们结婚到现在15年。
哇，这么年轻就结婚15年。
刚毕业，
刚毕业，
大学刚毕业。
哇，所以你看，我们才结婚18年，你们就结婚15年了，所以是老兵哎，在婚姻的战场上是老兵。好，那15年来是什么样的一路风雨呢？
我们毕业之后，我们就很快结婚，之后我就来美国读书，小林他就去日本继续他的学业，然后过了1年多， 他就从日本毕业，然后来到美国加入我的生活。其实我们在结婚之后的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们其实是不是住在一起，我们远距离的。
哇哦！但是在恋爱期间的那个四年多也是远距离的，我们从一开始恋爱就是远距离
哦，
然后结婚又持续了一年半的远距离，所以整整是五年半的远距离之后才最后生活在一起。
这个远距离的过程，当时你们两个是怎么突破这个障碍的？因为很多人说远距离带着一种巨大的距离的尴尬，时间空间的不同会造成许许多多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那你们当时还没有信主，对不对？
对。
那是怎么去突破的呢？然后两个人真的就是因为爱情强烈到那种地步，让你们一直绑在一起吗？
其实是要从我们最早的背景开始说，因为我们从小其实是在一个小镇上的同一条街长大的，然后我们去的同一个幼儿园，同一个小学，同一个初中，
真正的青梅竹马，
但是只是普通朋友。那个时候我的最好的朋友是他的表姐，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认识的基础，但是当我们开始真正的互相了解，开始决定交往的时候已经是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但是我们有很坚实的这个基础，我们的共同爱好、生活的习性、彼此的两个家庭背景都很清楚，所以在这方面没有太多的障碍。但是远距离我觉得一个挑战就是，尤其是到后面我们有了这个时差，他在美国我在日本，其中有一年他还去了印度，所以这个是
你们是从一条街的故事到了全球的故事，
跨洋的，
对，
跨洋的故事。
我记得我在印度的时候，我们常常打电话，我那时带了大概有10000多人民币、那时候没有微信，
是，
然后有时候 internet access 没有那么好，所以我把我所有的钱全花在
电话上。哇，10000块人民币的爱情。
我是比较感性的，我是典型的文科生，他是理性的，所以呢沟通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上面我们花很多时间，我甚至在那个时候每一天都给他写信。
留下来了吗？
都留着的。
哇！
所以用这种代价其实就是非常的用心的花时间在彼此的认识，然后我们的精神交流多过于我们在生活上的重合和磨合。
那其实是很好的，其实正好弥补了很多在热恋中的男女，因为他们有一个身体上的亲密感，会造成了虚假的一种亲密感、合一感，但是你们呢却建立了很深厚的友谊，然后呢很深厚的在情感上的这种合一之后才生活在一起。但是那个时候你们并没有信主，对不对？
对，我们是来美国读书之后，在那里面几年，因为有宣教士，在校园事工的宣教士邀请我们去参加 Bible Study Group， 然后我们通过慢慢的学习在那边信主的。我觉知是在西雅图这边觉知的。
所以是你信主之后影响了小林妹妹吗？还是说你们两个是几乎是同时间？
我妈妈是基督徒，我妈妈是第三代的基督徒。
哦，
所以我爸爸不信主，所以我妈妈在小的时候在信仰上其实给我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小的时候她要我们去教会，有时候不想去我们也必须要去，因为我们周围很多都是信佛的，还有做很多以前传统的宗教信仰。但我妈妈从来就不允许我们去参加或者去碰祭祀的任何东西或参与祭祀的事情，所以我的叔叔婶婶或者奶奶他们都有做这样的事情。
是是是，所以你们家是，虽然你当时没有信主，可是你就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基督徒文化的家庭长大的。
因为他的妈妈把他的信仰放在最首位的，
特别棒
的重要的地位。
我妈妈每天早上醒过来或晚上睡觉的时候，她都会为家里的人祷告。所以我就看着她这个，所以爸爸妈妈的关系还不错。然后我家里面有两个哥哥还有一个妹妹，我的妹妹是领养的。然后所以我小的时候去教会，但是到了中学初中的时候我就不去了，因为学习还有其他的原因。但后来我就慢慢的离开了教会，所以我知道教会里面教导的很多东西也很多是很好的。我的外公外婆那边全都是信主的。对，这是我们的家庭的背景。
OK，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其实后来的信主是一个好像天然的一个水到渠成，因为你妈妈从小给你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仰之路。那小林妹妹呢？
我就接着她的来讲，我们当时的那个环境，其实在我们那个地方 拜佛是一个主流，那他们信教的这一小群的人其实是少数派，被我们那个地方的人是很强烈的排斥的，因为我从小，我比如说我要上街，我要去学校，我的家人都会叮嘱我要绕开他们那一群人，因为他们的家门口有十字架，他们家门口写着以马内利，
他们这群人是很有影响力的，
而且那边有个教堂，所以我的奶奶是绝对不允许我靠近他们的房子，他们的教堂的那个区域。在我从小的印象中，这些信教的人在我们那个地方其实在文化上是处于被排斥
的、
对，我自己小时候跟着奶奶跟着妈妈去庙里面，那个时候其实受他们的影响是很大的，但是当我成年以后，特别是我去日本的时候，我又看到一个哇完全不一样的日本人的宗教，他们的神社，在那个时候我开始思考，哎，不同的宗教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个时候那个阶段我的感觉就是，不同的宗教就像你登山，你有不同的路，但是你殊途同归，你都是爬到同一个山顶，看到相同的风景。那个时候我是这样理解的。当我来到美国，接触到了基督徒，然后我听到的福音的时候，我最大的一个震撼就是他跟其他的宗教有本质上的不一样，这里面的牺牲的爱，主耶稣的这个救赎，他的方式是最震撼到我的。
是是，
他与我父母，我的祖辈们，他们所信的这个是怀着一种，他们怀着一种惧怕的心在 practice 他们的信仰，但是这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一种完全让我很
释放的自由的爱，
有安全感的，所以我很快的，大概在一个姐妹陪伴我读经读了半年到一年的时候，我就觉知。这时候我就开始邀请我的先生小王弟兄，请他跟我一起去教会。可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他处于远离教会的一个阶段，而且心非常的刚硬，因为他觉得他其实了解圣经，他知道所有的这些东西，但是他认为
跟他没有关系。
对，而且他有非常多的疑问，他甚至列了一个长长的挑战性的这个问题，遇到这些教会的人他就开始挑战他们，问他们，希望可以得到答案。
哇哦！
对，我来了美国之后，其实我对于基督教其实的认识有一个 refresh， 有个重新的认识，因为在这里我刚来的时候我去了美国中部，然后那里的人都很 nice， 跟我印象中的美国很先进很开放的，
那个就是个大农村，
对
不对？
的这种印象是非常的不一样。它是一个很保守很淳朴，人非常的 nice。我记得我当第一天来的时候，我要去 Best Buy 买东西，当时学生卡也没有办，所以呢我要坐公车去 Best Buy 要转车，这个 driver 那司机会跟我说，到要转车的地方他提前一分钟给另外一辆车的司机说，哎，我这边有两个新的学生，你们等一下让他转车然后再过去。因为我先是在北京读书，有时候我们挤公车是很挤 的，就
是
一辆车过来你就挤不上去。
对，只有总统才有这种待遇，不是公交系统等着你们两个留学生转车。
对，
在那个城市基督徒的比例是很高的，有没有到八九十的？
是的是的，在美国中部是这样的，我们称之这个建造在圣经基础上的最传统然后最保守的美国的清教徒的信仰。特别棒。
所以最早就感受到这种无私的爱。
对，我有接触，后来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 Bible Study Group， 然后我们去的，因为刚开始他们会邀请很多国际学生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问我们要不要去参加英语学习的一个小组，但是想要
免费的饭吃，
认识美国的学习，认识美国的文化，然后我觉得是很好的机会，我就参加了。然后后来我们去了一个被 assigned 到一个美国的律师的家里面，然后去的话也让我很 impressive。 这个律师他跟他太太都受过很好的教育，
是，
可是他们家四个孩子都是 homeschool，
在家教育，
在家教育，所以我问他们，哎，为什么你要在你的家里面教孩子而不送到学校里面？他说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觉得学校的有些教育的东西他认为不是对的，
违背上帝的心意的。
我问他是什么东西呢，他说他们叫人是从
猿猴变来的，
进化而来的，但是我们认为人是非常特别的，是由上帝创造的，上帝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智慧跟能力，所以 这个给我一个很震撼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是受过非常好的教育。
是的，
在我的印象中，科学受很好的教育的话，自然
应该是不相信上帝的。
对，应该是
相信科学的，
科学相信科学的。
嗯，
然后呢，后面我接触到很多的基督徒，比如说有一个基督徒，他叫 Jack， 他有个孩子呢，在中国宣教。
嗯，
他们自己有两个孩子，可是他领养了两个孩子，一个是中国人的孩子，这个孩子是残疾的，他没办法自理，他必须一生都坐在轮椅上，但这个孩子他的智商是正常的。我就很难想象你会去 adopt 去领养一个孩子
有残障的孩子，
对，而且
完全不能自理的生活，
你一辈子你的很多的东西都要受到限制。
是，
另外呢，他们也在俄罗斯领养了一个另外的孩子，他自己其实有两个很健康的孩子，所以这个对我的冲击就很大。我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说这些孩子他需要爱，我们只是去
是上帝爱的宝贝，
对，我们效法上帝去爱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他们有九个孩子住在一个农场里面，他爸爸也是在大学里面工作，
是，
但是他们还是在中国的杭州领养了一个男孩。我也很讶异，我就问他为什么你们家孩子已经很多了，为什么还要去领养一个。那他就跟我说，因为这个孩子没有爱，我想把他们带到我们家里，我们
把我们家的爱流出去给他，
对，让他有一个很好的家，我们可以很好的爱。当然还有很多的故事，
给你太震撼了。
对，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震撼的感觉。我就是说他们背后的信仰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力量，他们可以去这样子去做，这个让我思考很久，我很好奇，我也很想知道。
是，
当然 at the same time 在同时，我其实我有很多的关于基督教信仰的问题，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但是我从小在国内长大，所以我们学习的自然科学基本上是基于无神论的教育，
是的，
科学的，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后来我在我的 Gmail 里面有一个 draft， 我就是常常把我能想到的问题我写下来，
是，
然后我就会带过去跟那些美国的朋友，那些律师还有其他人去讨论，看有一些他们给我答案，有一些没有，比如说有关于苦难啊，有关于一些其他宗教的一些问题。
是，哇，我在看到小王弟兄和小林妹妹他们两个分享他们的这个信仰的历程的时候，看似好像是他们在寻求什么是真正的信仰，谁是真神，但实际上整个过程当中是神主动的一直在吸引你们，牵引你们。其实如果有人说能够讲一个最最简单一句话来描述我们的信仰和其他人文的宗教，人所创造出来的宗教有什么区别的话，就是我们的呢是神来找我们，其他的呢是人去找神。所以人可以找到各种各样自己能够相信自己可以去敬拜的，我们内心深处想要侍奉的神，但是唯有我们的真神是亲自的来找我们。然后我们刚刚听到他们二人在他们结婚的初期，就是信仰的初期，他们这样的一个被神触摸和改变震动的这个过程，我觉得其实也会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重新去思想说，哇，原来我的人生当中的每一步都是踏在神的恩典之上。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说完。没有关系，只要您锁定我们近期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你就会继续的听到小王弟弟还有小林妹妹他们的生命的分享，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
生活像窒息的空气，死的气息锁在空的壳子里，活在虚拟世界里，我受够了我生命准备奴役，找了几千万个理由换去被爱的自由，曾经在我的梦里有过这么一个你，原来你是我生命